没有任何责任，在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责任，没有什么错误。但是这种神学的说法呢，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衬托上帝的爱，说上帝自我惩罚，那么这感动了人，让大家悔改信主啊。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只有这么一个说法呢，也有一种一个角度来看看神的爱的方法。那么总之，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要常常以为亏欠，觉得我里面实在有对不起人的地方。虽然他的跌倒、软弱、失败，我不能说我没有责任。能够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多少摸着了一点主的心了，也多少能够站在主要我们执行命令那个立场上做了一点事儿。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还有，刚才罗马书十三章还讲到“爱人如己”这句话，这个也是执行彼此相爱一个很好的方法。爱人如爱己，这个爱人如爱己啊，就是主耶稣讲过一句话，我愿意人怎么样待我，我就怎么样待人。这个跟孔夫子讲的话是一个真理的两面。孔夫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所不愿意呢，不要做在别人身上，我不希望人家骗我，我就不要骗人啊。那么这个是消极的不为，消极的不为。而孔子孔孟之道所讲的呢，还是强调人道方面消极的不为。但是耶稣基督的话呢，我愿意人怎么待我，我就怎么待人，我愿意人家相信我，那我就不能欺骗他，我就让他真的我能相信人，那么我愿意人家爱我，我就能爱人。这个是积极的为之，孔子是讲消极的不为，耶稣是讲积极的为之，这两者消极的两方面加起来啊，就是个爱的实际，完整的爱，完整的爱。所以在这儿你看，爱人如己啊，这个道理啊，谁都会讲。其实很简单，这句话说你要想研究如何爱人吗？实在一点都不必研究，不要操心，不必操心，你都懂得怎么爱自己，谁都懂得保护自己，没有人不懂得自卫啊，不懂自卫。你来伤到我，我会自卫啊，都很这自卫是天然的反应，谁都会自卫。那么你就拿这个同样的尺度去衡量你对待人的态度，你愿意怎么样自卫吗？你也要帮助别人自卫。这个呢，就是说你要爱人如爱己，用同等的程度来对待别人。人都希望自己好，那么你也希望别人好。人都希望我这个人不被伤害，那你就不要伤害别人。那么这个就是爱人如爱己，完全相等。上上礼拜讲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讲到孝道的问题。有人问了郑板桥一句话，说孝亲之道如何呢？他说很简单嘛，你这个孝亲啊，孝养父母的亲很容易，你只要把父母啊当儿女来养就够了，把父母当儿女来养。这话讲得很尖刻了，但是是说的近乎真理了。我们在儿女都懂得怎么爱他，但是对父母不会爱，不会孝。那你要想怎么孝亲之道呢？你如何待儿女，就用那个心去待你的父母就够了，就是挺好的。人都是节衣缩食的为儿女，几个人能够节衣缩食为父母呢？啊，所以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往下就可以，往上不容易。因此有人说的好，往下都是容易了啊，这个往上总是难的事儿啊。从善呢是如登啊，从恶如崩啊，就这个道理。做坏事像崩垮一样，登山是很难，往上很难。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也是说明了我们爱人如己的之道，爱人如己之道。我们能够用这个方法尺度来衡量啊，我们难处就没有爱人如己。但是有一些错误的爱需要纠正。前几天一位老弟兄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有个病人找医生看，那个医生啊是懂得心理学的啊，这个病人呢，他这个大概是在肺部啊什么这个地方啊有个毛病，有个东西，他一直怀疑是不是恶性瘤。那么那个一天到晚担心这个，一会儿又摸一摸，一会儿又碰一碰，老是提心吊胆。那个医生找了医生，医生很有智慧，医生晓得那个东西啊可能发展变成恶瘤，是 tumor 啊，可能变 cancer。 但是呢他不能跟他讲，他这个人呢又不能动手术，他因为心有这个心脏病、血什么糖尿病不能动手，所以他很麻烦。所以那个医生就用个方法跟他讲，他说这个地方不要紧，你要注意的是你的脚腿子 你哪一天这个腿子肿起来呀、啊，你就完蛋了。你要注意你的脚，不要注意这个地方。好了，从此这个就转移目标，天天注意脚，注意脚啊，常常洗脚啦，什么走路啊，什么先注意脚，用点什么什么静默什么怎么样的做法，静电疗养法什么弄的，专门做这个脚，注意脚了，他就不注意这个了。过了一年多，他居然好了，你看这也好了，那也没毛病，这也好了。因为我们人常常注意那个东西啊，结果就是全精神都集中在那里，结果呢一定出毛病。我们这个人爱人如爱己呀、啊，我们这为什么能够不能爱人呢？太爱己了，都想到我就是那个的，就没有时间想到别人。你转移目标一下，你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结果对方好，你自己更好，更好。真正爱己啊，就应当舍己，舍己才真的是爱己。就 self-deny， 英文叫 self-deny， 就自我否定。这自我否定是真正的爱自己啊！自爱的人都是自我否定。你越弃绝自己啊，上帝的恩典越多给你啊！你越在那保护自己，一天到晚保护，越保护越糟糕啊，越出事情。所以这个圣经的一贯的真理都是叫你舍己，舍己才快乐，舍己才会健康，舍己才有平安，舍己才有喜乐，舍己才有能力，才有见证。这叫舍呢，就得多学习爱对方。你爱人多一分，相对的就减少一分爱自己。所以你能够爱人如爱己，这句话还有个影响的吗？不仅说你要用同样的程度去爱别人，爱见人，另外一个意思说，你爱人的时候就是爱自己了，爱人如爱己了。我有多少力量去爱别人，我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爱我自己了。因为你这样付出的越多，上帝补给你的也越更多。所以我爱人的时候就是爱己，但是相反，如果爱己呢，就不是爱人了。你是爱己就没办法爱人了，那结果也没有办法真正使自己得到好处。所以爱人如己之道是如此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刚才念到罗马书十三章讲，不加害于人，爱是不加害于人，爱是不加害于人。我们古人常常有一句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不能害人，但是要防，那还是自爱的，还是自我保爱的啊！自爱的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可以用这句话来说明这个真理。所谓不加害于人呢，什么意思呢？就是用防人之心来防自己啊，防人之心来防己。我们很会防人呢、啊，他自我保卫很好，自卫就是自卫过当了，自卫过当了是吧？这个很会自卫，你要用防人之心来防自己。那么刚才所讲的爱人如己呢，就是爱己之心来爱人。我这两句话就送给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呢？就用爱己之心来爱人。你爱自己多少就爱人多少，爱己之心来爱人。什么叫做不加害于人？就是防人之心来防己。爱己之心爱人，防人之心防己。你要懂得防别人呢，你更应当防你那个老我，更应当防你那个肉体里面的老亚当，那更应当防，那比谁都应当都厉害，都坏，对你更有害，这个老我。所以我们要用防人之心来防自己啊，用爱己之心来爱人。这就是这个彼此相爱之道，很实际的彼此相爱之道。我再说，我们中国人得天独厚，好多古圣先贤的这种智慧的这种话语实在都跟圣经的圣道真道啊是符合，完全符合的。你把它用出来好好实行，你看都是合乎，这个道统跟圣道是没有冲突的，不但没有冲突啊，互相发明啊，互为因果，实在是好啊。所以在这儿就想到，所谓不要用，要用防人之心来防己啊。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更严防自己，防自己结果呢，怕免得什么，免得陷别人于不义。我们有时候会陷人于不义，有人会陷人不义啊。有一天我在读一本佛经的书啊，它里面讲，他说这个释迦牟尼啊，他怎么死的呢？这样，这个佛教老师，我没有意思批评其他宗教啊，我们举这个事实，按照历史的史实来说，释迦牟尼最后死是下痢，拉泄痢，这个好像霍乱这类毛病死了，下痢死的啊，他70多岁死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教的教主，他为什么死的呢？他吃东西食物中毒了。怎么食物中毒呢？ 他带他的门徒啊，集邮各地方去讲道，传他的道。那么很多人接待他了，啊，很多人有钱呐、啊，有时接待他，他都没有怎么看重。有一个铁匠，打铁的铁匠，这个铁匠呢，很爱这位释迦牟尼，他爱这个佛道佛教。他铁匠也很穷苦了，在印度那个地方很穷啊，他只不容易找到一个钵里面有一碗饭。啊，怎么弄到一碗饭了？是很穷的人嘛，弄到一碗饭了，自己舍不得吃。听说释迦牟尼要来了，他就把那碗饭呢、啊、搁在家里，一搁了三天吧，几天。印度这个地方的那种早年也没有什么冰箱这套什么冷冻东西啊，又热，这饭就坏了，酸了，臭了，少。但他还是把它保存在那儿，这碗饭。到了时候，释迦牟尼来了，大家欢迎他，什么很好的请他吃，他都不要。就这个人来了，哎呀，拿这饭一看都黑了。但是释迦牟尼表现他的爱心，欣赏这个人对他的爱，好，我就吃你这个饭。结果就把这个铁匠的饭他吃下，一吃下去马上就病就死了。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意思去批判这件事情啊，但是我们就想到释迦牟尼那里造型那么高的人，他一定知道，他不会不知道，他晓得这个吃会死的，他有个心愿，要追求一个更高级的死，一个更超脱的一种死。他要想接受人家的爱心，死在人家的爱心里面。在他的立场讲，也许很高级，这种想法很高级。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但愿这种看不是用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福了。这种看法就是说，你陷人家于不义，你把他吃掉了，历史上记载这个铁匠的名字都写下来。他害死了释迦牟尼，他是个无知的爱，肉体的爱，愚昧的爱，哪一个都酸了臭了坏的饭拿来给人家，你要奉献也非常好的，那的话他是爱心包住三四天不吃了拿来给他吃啊。那么这种情形呢，吃了释迦牟尼吃了会不会陷对方于不义呢？吃了让人家知道这个人，哎呀，铁匠害死他了，怎么样怎么样。当然一切的，今天我们在整个宇宙观来说，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释迦牟尼不过是个人，这个铁匠也是个人，人的一生道路都在上帝手里，都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手里，所以这没什么稀奇，人一生道路都定规了。可是像这样的说，这样做法呢，就是在某一个不同的宗教观点来看，他可能很欣赏这种做法，说明这个释迦牟尼的爱心还是这样接受人家的。但是从另外，我们从另外一角度来看呢，也可能是等于说加害于人了。你这无意之间加害人，有意无意加害于人，使得这个铁匠永远被人家记住他的名字。这个人啊，这个铁匠呢叫做纯陀，纯粹的纯，佛陀的陀，纯陀啊。那么这个名字记在历史上了，这人家一想起释迦牟尼事就想到他，害死了他，他害死他了啊。那么这种情形我们就看见说，这许多时候我们要防自己，有时候我们是行善是为好事，可是那个善行的结果呢，反而陷人家于不义，反而成为人家绊脚石，那就得慎防慎防，看看我们这样做下去是不是有种副作用出来，反面的作用出来。因此这叫彼此相爱，在彼此相爱之道里面，这些都应当注意到，都应注意到。所以这个地方我就举这个例来说明。那么英国一个斯布珍这位传道人，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自己的己啊，好像老虎一样，这个己跟老虎一样，老虎是被主人训，把它驯服了啊，主人家里养着老虎啊，这个主人在的时候，客人来了很多啊，这老虎都服服帖帖的在那地上趴在地上，主人在，这个老虎就驯服，主人一到里面去，老虎立刻跳起来吃人，就把客人吃掉。主在虎驯服啊，虎驯服，主不在虎就吃人。今天我们要看自己跟老虎一样可怕，看我们这个老我，他会吃人呐、啊，他要吃掉自己嘞。所以你需要靠主，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永远在你心中做主做王，他就永远控制你、管制你、支配你、影响你、改造改变你，让你天天越来越像样，越来越活出上帝的形象，越来越能够像主一样那样完美，那样子让人家实在无懈可击啊，无瑕无疵，那样一个完美人，那就需要天天 让主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信他人心中动工。你让他做，他怎么做法呢？就借助环境来撤毁。今天对付你的骄傲，明天对付你的嫉妒，后天拿着你的贪心，再拿到你那个恨人的心，天天借助环境，都是反面的东西，叫你伤脑筋的东西来对付你，撤毁你，叫你不能不服下来，不能不顺服下来。到了有一天，你完全把自己放在一个无，没有的无，把自己放在无的地位的时候呢，神的灵就完全充满你。你无了，主就有了；主的有取代你的无了，你这个人就主的命令就能完全遵守行道，完全遵守行道了。这叫做新的命令，新的命令，新的命令。开始的时候我讲到这个爱是本身是不讲什么理由的，没什么理由好讲。那么我就想到我们家里孩子很多了，我的母亲啊，实在是感谢主，她信了主，带领我们全家信主。可是她有许多做法，如果你按照人的这个常情来看呢，用人的这个什么知识什么水准来衡量一下，那实在有很多问题在。可是呢，这不能讲理由的。有的时候我们家里老大老二现在都大了，都结婚了啊。小的时候念书啊，在家里读书，就是说这个祖母早上起来煮饭，他就一早起来煮饭，煮稀饭啊给他们吃。孩子们有时候啊，一看时间不对了，拿着书包就跑，不吃饭，这个祖母就生气了。叫喊的，一定要吃饭，不吃饭怎么出门啊？一定要吃。这个孩子们就是不吃，时间到了跑。结果我们虽然住在那边啊，安东街这边，那么孩子开门就跑啊。这个祖母你猜怎么样？端着稀饭就追出去，追到街上去。啊，老大也在，老二在国外，现在他们都有这个经验，被追。这小孩子怕难为情嘛，这个老太端碗稀饭的，这路上什么样子呢？那孩子回去，奶奶那屋不要吃，不要吃，不吃不追，随便追，半心半追，锲而不舍追上去。孩子那都没办法了，跑到巷口，快回去，我就是不吃，跑上沟就走了。好了，老太太啊，生气了，端了一碗稀饭回来了，回到家里了。她回家，她是不骂孙子的，但她会骂儿子，会骂儿子，就把我叫来了，来，叫过来，你看看啊，孩子不吃饭就走了。都是你，这都是我，都是你。为什么？你小的时候就是这副德性，哈哈，他骂我，这德性，骂完了，你说办？我乖乖的听，我是这个德性，没办法，小时候是不吃饭的啊，都是你，你都像你，骂了一顿啊。所以你说这种爱是不能讲什么理由的啊，他都是爱嘛。啊，还有的时候叫你吃一碗两碗三个再吃，哎呀，吃不下还要勉强你，这吃下去也许对肠胃病有毛病了。你要讲科学，讲医学，这不能讲不通的了。爱不能讲这套，就是爱，他为了什么？就是为你好。也许是种愚，很愚蠢的爱。老实讲，我们都有点觉得父母有点愚蠢的、啊。现在今天这个儿女都觉得我们都还有愚蠢的，你笨得很，都不合时代嘛。哎，就这份愚蠢的爱啊，我告诉你，上帝很欣赏。上帝很欣赏，神就是要你说，你会去懂得接受，懂得欣赏的话，我看距离神的这个执行主的命令差不多了。要这样子，真正能够做到。主所说的新命令，彼此相爱，在爱里面不讲理由，不带条件啊，不能单言，也不能违背，不能修改，就是这样做。那么基本上我们是主的门徒才能谈爱，再来呢要照主的方法来爱。第三，常常觉得亏欠。第四，要爱人如爱己，用爱己之心去爱人。第五，不要加害人，用防人之心来防己，帮自己。那么这是圣经清楚明白的教训。那么既然明白教训了，我们得到这个真理呢，就得去传。最近在美国教会中间有个运动叫做我找到了这个运动，在台湾也在效法了啊。我找到了这个运动，我在美国他们是给我寄很多资料来，这个我找着了这句话，他们抓这句话说，我已经找着耶稣了，你找着没有呢？我已经找到爱了，你找到没有呢？我找到救恩了，你找到不找？我找着了。这句话他们用希腊文写的，叫做 Eureka。Eureka 这什么意思呢？这希腊文 Greek， 这 Eureka 的意思啊，就说我得到了，我找到，我发现了，我找到了。这个是据说当年啊，就是阿基米德了，这个科学家，他在洗澡，他的池子里洗澡， 洗澡的时候他在想，一边洗一边想，想也不知道洗了多少时候啊，就在想那个定律。哎，突然间看那个水的浮力，哎呀，他想着就那个浮体定律给他想出来了。一想出来之后，他高兴得不得了，真是得意忘形了，就从澡盆里跳出来了，赤着身子就跑，大叫尤里卡，尤里卡，叫尤里卡，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尤里卡这个话，我找到发现了，所以他就这个浮体定律就出来了。是今天美国他们就是用这个名字尤里卡，我找到了，找到了。我愿意，我们也真是今天你找到主这条命令，不是说从前没有看见，看见但没找到，你晓得吗？看着看见没有找到，找到是被你掌握了，掌握抓手找到了，看着溜过去了，抓住了。这个命令你读了约翰福音十三章，不要读了多少遍，你我读多少遍，不一定抓到。今天到主的话实际把它抓住了，抓住以后呢，就得享受这个恩典，因为它是赐给我们这条命令。你记住是赐给你，你抓住这个赏赐，你照着去行，就能够天天享受天父的恩典，得着主耶稣的眷顾，你就看见你这个人不知不觉之间在变化，在变化，天天变化，变化更新，有一道一天跟耶稣基督一样的完全。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没有撇弃我们这些败坏软弱无用的儿女，常常用你的道喂养我们，造就我们，栽培我们，也启示我们，也感动我们，我们向你说感谢赞美，因为你实在配得感谢赞美的神。今天你再一次把你新的命令赏赐给我们，求主从我们心中拿掉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彼此相爱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但是主啊，今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一个新的内容，使我们认识怎么样彼此相爱。你也借着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在言语和舌头上，乃是在行为和爱心上。求主施恩赐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个遵行你旨意的人，好让天父的心你有满足。也求天父今天施恩典感动在座每一个需要你的大爱的人，让他们能够悔改信主，信耶稣得永生，好让我们一同享受永远的福乐。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我们在座需要耶稣，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的，请你把右手高举，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感谢主。楼上这边看到了，举了半天了，快点啊！还有哪一位？好，后面那边哪一哪？还有哪一位？刚才举手的弟兄，请你再举一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我们不多等待啊！感谢主，这还有楼上好几位。还有哪一位？如果自己心里面有数，我们心里有数啊，我是个里面还是个空的，没有真正生命。愿主今天感动你，接受主的爱，改变你的生活。有没有这样人？说我从前没有真信，今天愿意真的悔改相信。你还可以举手，有没有这样的人？结束你那个挂名的生教友的生活，做个真的基督徒。还有哪一位吗？我们在台上有没有人？我们台上有哪一位吗？我们诗班中间有没有哪一位？楼上感谢主，楼上好几位。今天还有哪一位？谢谢主的恩典，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我们不会多等待的啊，这是你自己的机会，如果心被恩感了，赶快抓住机会，不要再给撒旦留地步。还有哪一位没有？如果你说我这些时候实在心中好像又像有又像没有，好像有一个人写信给我，我到底得救没有？我今天心情好一点就想得救了，明天牙痛我就没有得救了。你有没有这种观点？真正得救就是得救，不管牙痛不痛，胃痛不痛，你里面有一个生命，它有力量帮助你胜过那个牙痛胃痛，你在病痛中也不会怨天尤人，那是真的得救。如果一点点病痛就怨天尤人，我怀疑你真的得救了吗？那么从这个观点来看，你要不要举手呢？你今天有没有信？还有没有人需要今天知道自己没有得着的，愿意悔改信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呢？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在主面前感恩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坐满了屋主的聚会，也赐给我们好几只渴慕真道愿意信主的手举起来接受救恩，我们为他们感谢你。 求主你用宝血洁净他们，用圣灵浇灌他们，你的灵住在他们心中，成为他们永远的生命，带领他们不仅个人蒙恩，也全家得救。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人间我欣赏他的长处，天不在心中，这一句和这样恩赐为主，我心便满足。他人人的国家愿做作为了神，仰望是家朝阳，灵根心中我想。
第二节，
在人间我包容他人犯错，饶恕再报复，这一句不绝不轻易发怒，生命在流露，看着这地不强，愿做作为人生，仰望去家朝阳，灵魂心不我将。
第三节，
在人间我纪念他人好处，到达在国府，若你别说今天还会我出全世口中，看人人的国家愿做作为人生，仰望是家朝阳，灵魂心不我将。
第四节，
待人接我担当他人难处，帮助待国父，舍你接我一心为主服务，不怕难以服，他软软的我
将你起立，
当时家高家灵魂心不我家。
第五节，
在人间我心里少更有福，老心若佛陀，若你也不找个孤儿寡妇，天真多欢呼，他人人的国家愿做作为人生，仰望是家朝阳，灵魂心不我将。
请仍然站立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特别的圣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这一小时的光景，你实在与我们同在，你把你的灵粮借着你仆人的口浇灌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那是一个万古长新的一个爱的命令。说我们觉得实在不够，我们爱你不够，我们爱人不够，我们更谈不到爱仇敌，我们常常爱自己过一切。父神，这是我们的软弱和亏欠，我们愿意待在父神的面前，求主涂抹我们的过犯，担当我们的软弱，求主从今天起，从现在起，把这个新的命令放在我们的心中的深处，
使我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的确要遵照主的命令去做，我们多爱别人，我们能够在别人的一切事上我们多留心，我们也为爱人的灵魂能够奉献自己，为主去传扬美好的信息。父神，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更感谢赞美你，你不但每一个礼拜赐给我们属灵的灵粮需要，你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